现在继续开庭。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中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各位好，欢迎收听沙龙说法。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戴宏毅律师。你好，戴律师。
哎，龙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问戴律师一个相对比较隐私的问题啊，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还想问，就是您有枪吗？
我们家是没有的。
哦。为什么强调你们家是没有，而不是说我没有？
是这样，因为我不能说我吧，就我太太是一个非常反对拥有枪支的一个人。
哦，所以说您本来是想拥有一把枪，但是因为太太的缘故，所以就不好再往下发展了，是吧？我们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就是因为最近芝加哥的警方呢，最近公布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呢，就反映在，是在今年的3月21号，芝加哥警方呢，是在当地，拦截一辆车辆的时候呢，和这个车里面的司机呢，发生了这个冲突。从视频来看啊，芝加哥警方认定是车里面的一个黑人司机，他当时首先是对外面的警察开了枪。就在他开枪之后呢，周边所有的警察啊，您知道吗？是在41秒中连开了96枪，然后就打死了这个司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这个事件引起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如果一个普通带枪外出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避免这样的矛盾冲突升级啊？所以首先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啊，但是必须要问，那就是在美国，在加州，什么样的人可以拥枪，什么样的人是不可以有枪的？
如果说是在，因为加州跟联邦的法律还毕竟存在一部分的一个区别，那么在联邦法律呢，年满18岁的公民呢就可以购买步枪和散弹枪，21岁的时候可以购买手枪，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无犯罪的记录，包括了吸毒史、精神病史，甚至是非法移民都是被禁止购枪的。那么购枪的时候必须出示身份的证明，要通过联邦政府，就是 FBI 的一个背景调查，那么加州可能还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个登记来做这个才有资格来购买枪支。
哦，那您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买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吧，啊，或者是一个门槛，你只有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之后呢，才可以去做。一般的买枪在加州吧，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部门去买这个枪是算是合法的？
一般所有这个程序呢，手续上都是可以在这个卖枪的这个店里面来帮你做的，啊，包括了你考的持枪的这个牌照，包括了对这个背景的调查的申请表，啊，如果都批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这个店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购买的枪支。
那就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前面您说的这些东西都给带着，然后给这个商家去看，这个枪商看了之后认定说您符合资格了，这才可以把这个枪销售给您，是吧？
对，这个枪的销售商呢，是应该是帮您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之后，让他来辩证这些东西的真伪，或者是你的这个无犯罪的记录，然后他才会卖给你。
嗯，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买枪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和法律规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了解的就是携带枪支。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开头说的那个芝加哥的那个案子啊，警察41秒之内开了96枪击毙了这个疑似袭警的这个 司机，就是因为当时司机当时警察就要求他说你停车，然后你要下来，并且呢把你这个窗户啊也摇下来。但这个司机呢就是摇了摇之后呢他又往回摇，被警察制止之后呢这个冲突就开始愈演愈烈，到最后就是枪声大作。后来呢芝加哥警方也是通过这个录像，因为都有这个执法仪，通过录像各方面的这个判断，认定是这个司机啊，就是这个车里面的司机，也就是现在这个死者，他首先向警察开枪，在一个警察负伤之后，其他的警察这个枪声大作，就是41秒开了96枪。现在各个媒体都是用41秒开96枪来做标题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想知道那我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如果真的有必要携带枪支的话，在加州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这个枪可以怎么样能够带到外面去？
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认为说有任何的必要要携带枪支出门。虽然说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呢，它规定了这个给予了公民去合法持枪的一个权利。但是本身持枪在公众场所里面，每一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加州是算是掌控的最严格的一个州。公开携带枪只有两种，第一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第二种是大家是隐蔽性的携枪。那么这两个要求还不一样。那么如果公开去携带枪支，那就需要这个 SHERP 就是县警颁发的许可证。它的背景非常非常的调查非常非常严格，同时你必须要告诉县警你为什么要公开携带枪支。那么隐蔽性携带枪支呢，有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许可，可能会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公开携带枪支，比如说你是一个私人性质的保安，那么你在被比如说旧金山有个画展啊特别贵，那么他这个时候保安公司会请一些外来的一个保安，就是外派的一个保安回来，那这个时候外派本身他是拥有这个持枪证的，那么他可以特别去申请说我现在可以公开携带枪支，这个是可以的。
那这里面我有一个这个疑惑啊，因为我们说携带外出带枪外出可以说是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我揣在比如说身上啊，把它这个别在这个皮带里面啊，或者是装在西服内兜里面啊，这是随身这携带的。还有一种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出门都是开车的啊，在尤其在美国，那开车如果我把这个枪带搁在这个车里面，并不是说贴身携带，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携枪外出，是吧？但是我听说这个如果这个枪要是放在这个车里面的话，好像在加州也有很多一些具体的规定。
是的，如果说您像说把枪子放在身上，这个叫携枪啊，携带枪支。那么一般来讲说，你把车子放在把枪放在车上的时候，一般大部分的用途是因为你需要把枪从 A 就比如说 point A 打到 point B， 但它做的是一个运输的一个目的。
嗯，
那么加州就规定了，那车内携带枪支呢，这个手枪必须要放在上锁的一个容器里面，或者是放在车子的后备箱之中。弹药必须要跟它分开放，弹药不能够，对，弹药必须要分开存放，然后步枪本身呢是可以放在车内任何看不见的地方，啊，但是最好也是上锁。那么开车的时候呢，步枪必须要把弹匣呢要卸下来，而且不能上膛。
哦，这么细。啊，这规定的是非常细致而明确的。这里我还有疑惑，因为我是没有枪的，所以说我对这个美国这个枪支我历来是很好奇，但是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恐惧啊。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枪支如果是在驾驶室里面，是必须在一个上了锁的容器当中，是吧？
是的，
而且呢这个弹药跟枪支也要分离。那我想知道这个弹药是不是也需要放在一个枷锁的器具当中呢？
不需要。
不需要。OK。这个怎么说，这个上锁的那这个钥匙是可以 跟这个锁可以连在一起，就是说有以便于这个司机很容易的就会或很瞬间就能够把这个锁打开吗？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它这个钥匙呢，你可以不能够插在锁里面的。
哦，
你说上锁行动嘛，钥匙插在里面，所以你要瞬间打开呢，啊，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就算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你们把它拿出来去开锁，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清楚了。如果是放在后备箱里，就不需要这种上锁的密闭容器了，是吧？
对，是的。
OK， 那如果是放在驾驶室里面，是在副驾驶或者是在后排座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
对，在车厢之内是的。
那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这个刑警片里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有关于一些新闻报道里面也好，就是关于司机他在开车的途中呢，实际上这个枪他是随身携带的。如果警方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行为，他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是违法呢还是犯罪呢？可以处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刑罚？
他这个每一个州的刑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您在没有这个授权的情况之下而去用到了，比如说随身携带枪支啊，或者是在车里面携带，就是会非法去这样携带枪支的话，那么它是对应有刑事的一个责任。那么具体的话要看哪个地方哪一个州来的具体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
哦，好，那么像我们说最近啊，这个去年吧，州长纽森呢，他就签署了一个叫做 SB2， 也就是 SB2 的一个法案，就要求在加州禁止携枪进入像图书馆啊、娱乐场所等一些大型的这种公共场所。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报上去之后，联邦法院却暂缓了这个法令的执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及呢，在这个本周，拜登政府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去打击那些非法的销售枪支的无证经销商。具体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回来和大家接着说。
现在继续开题。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龙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我是沙龙。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戴宏毅律师，就有关于在美国加州持枪一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说道啊。戴律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一个警察和司机之间的一场枪战开始说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说的是日常社会和生活当中我们对枪所应该具有的那种敬畏或者是戒备之心啊。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如果带枪是出门的话，在这个枪是怎么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家中，您家是没有枪，但是有的人家里是有枪的，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枪一旦买回来了，放在家里，那这个责任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呢？
一定是枪主。
枪主，那这个、那就是这个买枪的时候这个购买者，对吧？那按照这个加州的法律，枪支在家中的这个管理有具体的规定吗？
有的，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跟责任的要求了。那第一个呢，还是安全的储存，它一定要放在一个上锁的容器或者是保险箱之内
啊，必须给上锁、啊。
比如说，对，它上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容器，另外一种呢，它是在比如说它在这个扳机的，因为它有一个上锁的装置，让它无法
保险。
这不是保险，保险是你上了保险之后就可以打，就可以开枪。它这个实际上是在 trigger 上面，它有一个 lock。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这个锁打开，是需要钥匙的，你没有办法去扣动这个扳机、那么这样子为了防止儿童或者是其他未经授权的人来接触了枪支甚至于开枪，那么第一、 第二个
我听明白了，因为今天啊，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南加新闻啊，就介绍现在洛杉矶呢正在搞一个活动，就是大范围的去赠送啊，无偿的赠送这个手枪上的这个锁。据说这个你买回去之后不是买回去，就是你拿到回去之后就可以回家把这个枪锁上，避免儿童或者其他的一些不知情的人就是误把这个东西开枪伤了人。嗯，您继续。
没错，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那么这个枪主呢必须要预防儿童来触及这个枪。如果家中有18岁以下的儿童呢，这个枪支必须在存放到儿童无法触及的安全地方。而且必须他要有锁定的装置。对，他有责任。他不这个他有责任的保证儿童无法接触到枪支。
嗯，我们一般看。
那么如果您说。
我说我们一般看这个美国的大片啊，就尤其是这种是什么警匪片或者是枪战片，我们都会有看到那样的镜头，就是两口子正在熟睡当中，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于是立即手就伸到了枕头下面，就把枪掏出来了。所以我就想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这种情景，肯定是这个枪主是这个违法了，是不是？
在加州是的。
哦，那也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些州是允许这样，但是加州是对这个枪支，即便是在家中最隐蔽的地方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第一，那你不能让孩子能够够得着；第二个，即便是够不着也必须要上锁，或者是这个枪支本身是上了锁了。
没错，
嗯，
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就在想，如果是在家里面，你买回来枪了，是为了是自卫也好，或者是防御外面的一些这个匪呀、或贼呀的进入，但是又上了锁，又这个素质高格的话，那一旦真的出现问题的话，再拿是不是有点过于繁琐、过于费劲了？
这个加州的立法呢，这个枪支管理呢，它本身就不是让你拿枪去自卫的。它并不是像其他一些州，它不是让你自卫的，它让你拥有枪是你有拥有枪的权利，但是它并不希望比如说夫妻吵架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人就这个我们叫 heat of passion， 突然间头脑过热、一顺手就把枪拿出来，他枕头下没拿出来就干掉了，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得去找钥匙，还得去把枪从保险箱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一下子这个愤怒的情绪的可能就过去了，那么一条人命就可以省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反对持枪的人呢，他有这个意见呢，他是说如果说你这歹徒来了你家里面，如果你是没有枪的，那么歹徒一般来讲大概率不会开枪打你，但是如果你有枪，那很有可能就会先出一场枪战，这样你是把你自己跟歹徒都陷入了更加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当中。
哦，
所以您看最近的，
哦、
对、
您说，
对，说加州，加州现在最近所产生的法律，这个法律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禁止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拿到枪的渠道，它是越管越紧。
嗯，
它越管越紧，对，它并不是说。我们要你拥有枪来自卫的，不是的，他也是怕小孩，怕这个擦枪走火的状况，或者是在一个非常这个紧张的，或者是一个就是突发性情况之下，可能造成一个不能够挽回的后果。他的本意并不是让你自卫的。
哦，您今天这个说法是让我这个大开眼界。我原来一直以为在美国或在加州，如果要是拥枪的话，第一需求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看来您刚才说的不是，而是因为宪法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因此你在想买枪的时候，只要是符合资格，你就可以拥有一把枪。但是这把枪你买到家里，买到手了，却不是用来这个防身的，或者是进行有的时候的一种攻击行为。你只能是说你有这个权利。
您再往回看，美国第二宪法规定的是什么人可以持枪？
嗯，
他讲的是民兵可以持枪。这个民兵的概念就是我把枪拿起来，我就化成为民兵了。那么你作为民兵的拿到枪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保护美国？
嗯， 明白了。
那大体的概率是这一个方向。对。
嗯，好，那我们说去年的时候啊，纽森签署了一个 SB2 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要求就是加州禁止携枪进入图书馆、娱乐场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公共场所啊。但是联邦法院却暂缓了这个法令的施行。所以说我想知道一下，您清不清楚这个联邦法院这样做的一个依据是什么？
联邦的法律跟加州法律最主要还是在一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到底这个持枪的范围在什么地方。那众所周知，美国的宪法是非常的模糊的，还有很大的一个也灰色地带让你去注视去解释这个宪法。包括说我们之前讲到这个芝加哥的案子，那么警察有没有权利去搜查车子啊，他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他的枪就在他手边，而且他是先拿了枪开枪的。
嗯。
那么如果这个枪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那么警察有没有权利去搜车子？就是警察有没有权利去搜车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宪法上面啊，他的第五修正案，在美国的宪法上面有时也是经历了几十年慢慢不同的演变，最后决定现在，如果说你给了警察一个原因把你叫停之后呢，你是没有权利去反对警察搜你的车子的。比如说你超速了，那么警察就可以搜你的车。
他这个案子里面当时是他这个案子里面当时是这个司机没有扎这个安全带，因此被给他截了啊，是这样。然后可能后面就引出了越来越升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好，那我清楚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了啊。我想通过今天跟戴宏毅律师谈了这些有关于枪的，在家里的、外面的、个人的，以及在路上，种种情况啊。总之，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第一，能不带出去就不带出去；第二，一旦带出去，一定要按照加州的法律规定，该上锁上锁，该搁后备箱搁后备箱。同时呢，如果是警察真的把你叫停了，让你下车或者让你怎么做的话，一定完完全全按照警察的要求去做，千万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在这个发点脾气，甚至是如何如何，否则的话警察的子弹真是不是吃素的。虽然这个案子后面的这个审理啊调查还在进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呢以后不再发生。非常感谢戴律师今天光临我们的沙龙说法。我们在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下周的时候呢，沙龙说法的播出时间有些变化，就是每周二和周三这两天是沙龙说法。我们下周戴宏毅律师还会和我们一起畅谈法律。我们再见。